书接前文，这邓少良也真怕这曾国藩，半夜砸门找报喜报。邓少良也归他指挥，砸开门他来了，见着面他哭了：“军门，现在咱们的人王连生死了，死在棍伤之下呀，太惨了，全营的弟兄都哗变了，如果没有个适当的解决办法，这些人都不干了，我这兵就散帘子了，包括怎么办呢？谁保卫湖南，谁保卫长沙？这他妈的，哎，这样吧，这样你们把这死人抬到审案局去，交给曾国藩，把死人给他。另外告诉曾国藩，审案局必须为王连生的事情负全责，必须披麻戴孝，像大孝子一样给王连生出丧发病。他起码得做到这一点，做不到我就不答应他。有您这句话好办了。不过他还说了，他要说跟您商量商量，打个招呼，本参与我在皇上面前想告我一状，一万一皇上要撤了我的职，要了我的命，这我别说了，他有一告咱有一诉，他会给皇上上本，我就不会吗？明天我就找人逆词儿，我也给皇上上一本，把他给驳回去，有我呢保你平安无事。哎呦，谢军门，谢军门。那有他给撑腰，这邓少良啊本来都蔫巴了，现在又支棱起来了。邓少良回到军营里头告诉大家，众位啊，该睡觉睡觉啊，明天有明天的活，我已经请示了军门，军门大人有令，明天吃罢早饭，把王连生的尸体送到审案局去，交给曾国藩，咱不管了，让曾国藩等人披麻戴孝，跟大孝子一样给王连生出丧发病，然后再下一步再商量，大家看怎么样？行，这还可以。头天咱们过去的，第二天呢，呵，吃完饭之后集合了五六百人，各拿刀枪，用门板抬着王连生的死尸，就来到审案局啊。街上市农工商来回的老百姓一看，这耗子动刀窝里反了，这是太平军没来，战争没打，哎，自己人跟自己人干起来了，这回可有热闹看了，折腾几天了，人们就在后头看热闹。再看楚雄协的士兵二次来到审案局，大好事要开始进攻啊，抬着尸体，这人他这边受感染了，你这边死人一死了他难受，也不问青红皂白，这情绪就来了，一个个眼珠子发红，嗷嗷直叫。曾国藩呢也预感到问题严重，向手下人也都做过交代，时时加防范，房上墙上路口都有练勇在这值班放哨，离老远就看见撒脚如飞跑回来了，大人来了，昨天受刑的有个叫王连生的死了，他们抬着死尸来的，要冲击审案局，也什么要求咱不清楚。哦，真的真的，我们都了解清楚，这人昨天晚上定更天就死了啊。曾国藩感觉到问题太严重了，人命关天呐，那不说着玩呢，当官怎么的，当官也得负责任。来人啊，鲍超、王干，有你二人负责把审案局大门关闭，上栓落锁，他们怎么叫也不必理他们，我相信他们不敢冲击审案局，这是衙门，院里头做好防范，
没我的话，任何人不准动武，哪个不听，按军法从事。听见没？是是。院里也做好准备了，刀枪棍棒都蹲在墙根底下，大门关上，顶上，锁也锁上了。正这时候，邓少良就到了，一看呀，审案局大门关闭了，把这死尸放在门前了。邓少良也来了精神，就骂开了：“曾国藩，你出来！曾剃头，有本事你露一面！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如果你不露面，我们可要进宫了。准备，准备，做好攻击准备。曾国藩，你出来不出来？有胳膊头有腿的，滚出一个来。有带火气的，出来了，出来！哗哗哗！曾国藩在牵押房坐着，听得清清的，脸的气的都绿了都，那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，不怕死，这气儿受不了，不理他。那鲍朝也气坏了，拖了个大光膀子，拎着滚头刀，哎妈的！怎的人要一声令下，我就冲出去，少说我得砍倒他四十个。哎呀，王八好当，气难受。不理，曾国藩没话，谁也不敢动。这话一点不假，曾国藩一向是军令如山啊，没有这个威信还了得吗？啊，歪他骂了能有两个时辰，俩时辰就四个小时，最后把邓少良骂的嗓子都哑了。招来骂不出声来了。那要说他怎么不进宫啊？不敢呢、啊、敢吗？他不傻，你想这不是跟敌人作战呢，攻关夺寨，冲锋陷阵，这不是那么回事啊。审案局的衙门是皇上批准的，光天化日，他领着军兵往里头一冲，里边肯定还击，这一还击嘁哩咔嚓兵戎相见，得死多少人，死个百八十的不新鲜。这事要闹起来，皇上能答应吗？起码自己的脑壳算保不住了，不管你有理没理、啊、他也害怕呀，扎我老半天，一看里头不出来人，你怎么骂人家不言语，嗓子也哑了。喂喂，来俩人。大伙一听怎么这事儿，过来，大人，你们说怎么办？他妈里边不言语怎么办？他不言语呢，咱们进宫。哎呀，不不不，不能进宫。那怎么办呢？骑虎难下。哎，把死尸搁在门口，咱不要这死尸给他了，搁这搁这。哎，来来，你们过来俩人，咱们拟定几条叫他接受，这几条要不接受咱再说，好吧。拟了三条，找人拿来笔和纸，把这三个条件写在纸上，弄了点浆糊，啪贴在审案局大门上了。又待了一会儿，骂了几声，里头没声，大伙骂的也没劲了，又渴又饿，把死尸搁这儿，先撤撤撤撤撤，都撤走了。他们回营盘听信儿不说，老百姓看了看没动静，老百姓也散了，他们都走了。单说审案局院里，大家做好了准备，一听没声了，包括曾国藩也感觉到蹊跷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让康福出去看看。康福咱不止一次说过，现在是曾国藩的贴身保镖的头，康福是全心全意为曾国藩服务的， 提着把刀到了外边，隔着门他听了听，真没声了。一逼溜上了墙了，那在墙上往外看看，没人了。大门这一扇门板，拿单子盖着个死人。
哦，
明白了，跳到外头，在外头看了看，没事儿。又回来见曾国藩大人，邓少良他们撤了，外边搁下一具死尸，大概就是那死者王连生的尸体。另外门上还贴着个条，我看了一眼，没详细看。把大门打开，把那条接下来，我看看。哎，一切恢复正常，大门开了。审案局也不能审案了，自顾不暇。有人到外头把这条撕下来了，好在钢壶上没干呢，浆糊未干，
所以完好无损，拿进来。
罗泽南接过来了，大人您看看，念，我听听。哎，您听着啊。邓少良代表楚雄协提了三项要求，这上面说如果我们全答应了，这事儿就算结束，如果有一条不答应，这事儿完不了。念吧。哎，第一款，王连生受刑不过，死在营盘，要求咱们审案局全体人员给死者披麻戴孝，这是第一条。下边呢，第二条，要求赔偿死者损失费白银1000两，痴心妄想。第三条呢，第三条更严重了，严惩打人的凶手，让行刑的那两个团丁给死者偿命，就这么三条。真想的不错呀。曾国藩马上把这条拿过来，咔啦咔嚓就撕了。来人，把死者的尸体给我搬来，不必理他，我一条也不答应。罗泽南不愧是大谋士，罗泽南一看赶紧过来。大人息怒，大人，我看事情不要太计划了，最好能解决尽早把它解决了吧。那你的意思，这三条我得接受了？强人所难，你让我接受？
不不，
卑职没有那个意思，但起码我们可以跟他讲讲价啊，可以讨讨价，讲讲价嘛，互相都让一步，这事儿不也就解决了吗？我看关键问题就这死人这事儿，我就纳闷，50军棍怎么就能打死人呢？从来没有过的事儿。罗泽南说：“是啊，卑职也觉得蹊跷，是不是这个人有病？”哎，
对，你说到点子上了。
当务之急，先把这个事儿弄清楚，派个人了解了解情况，死者究竟是死在这个行伤之下呢，还是他事先有病？要事先有病，对咱们来说太有好处了，咱就不至于这么被动。大人说的极是，那您看谁去了解情况？哎呀，了解内情就得找楚雄协的人。我听说楚雄协的人往往一致对外，像这种事情很难了解清楚，最好找跟他们认识的人。哎，大人，杨再福原来当教官，曾经训练过他们的人，他里边也有几个老熟人，是不是叫杨再福去一趟？
对对对对，
把他找来。杨再福一会儿来了，大人，你去给我办一件事，这么这么这么多回事，您放心，我一定把底摸清楚。杨再福去了， 揣了不少的银子，当然了是背着利用两天的时间，后来找着绿营兵，就这楚雄携的还是个师长小头头给他钱了，那有钱好办事，请他吃了顿馆子了解这事儿。这师长把笔给卸了，师长说，是啊，那王连生啊原来就有病，他得的是啊重感冒发高烧，一直趴了有六七天了，偏赶上那天放假嘛，不是过节了，他稍微见点好，那三个弟兄就拉着他非要请他喝酒，就这么他们到了火宫殿了，他刚见点好结果出事了，这一出事紧跟着就把他拉到衙门去了，揍了五十棍子，又插了剑，他又害怕这病一发作，所以病更天就死了，这是真的。要说是身强力壮的不是那么回事，他事先的确有病。在哪儿看的病你清楚？哪个先生给看的啊？知道，那天我给派的人在立生药店，立生药店有个姓贺的一个先生给他看的，那么你能陪我去一趟吗？
行，我可不敢去，
那要叫我们富江大人知道我吃里扒外还了得吗？您去了解去，到底能问清楚。杨再福跑到立生药店，见那姓贺的这先生，一了解这事，这先生挺直率，是有这么事。哎呀，有个叫王连生，王连生啊，对对对，您给他看的病，我给他抓的药啊，他病挺重啊，我给他抓的，这不是药方底子都有，如果真出点事儿，比方说对症什么的，您敢对症吗？那有什么，我给他看的病他的确有病啊，千真万确，那您能不能给出个手续？行行行，好吧，这事干净利落，有这个东西了就好办事了，打官司全凭着这个证据呀。杨再福两天把情况摸清，回来见着曾国藩做了详细的禀报，曾国藩一看乐了，哈哈哈哈，泽南呢、啊、这回还有什么说的，说明他不是死在行伤之下，咱就不怕。大人话也不能这么说呀，虽然不是死到大堂上了，是打完了死的，真要抓住这个把柄告咱一状，咱也挺被动啊。我记军纪是123条第八款记载的挺清楚，不管是官还是兵，在有病期间可以暂缓行刑，有病的期间呢可以暂缓行刑，可以延期，咱这事先没摸清楚，有病还给打了，这个事儿真要告咱一状，咱也被动。你看这事怎么办，我看这事怎么办，咱现在有证据了，对不对呢？他也不那么理直气壮，卑职我去代表您，我谈判一下，把这事尽量尽早的解决，省着出大乱子。好吧，那你就代表我辛苦一趟吧，见邓少良好好讲讲，但是我们绝不能吃大亏，吃大亏我坚决不答应。是是是，我尽量去办。要不有这么句话呀，红花得绿叶配着，光那么干巴花再好看也不好看，得青枝绿叶才好看。曾国藩再能耐，手底没有帮忙的，没有爪也不好使。罗泽南真是一员大将啊，代表曾国藩见邓少良，一开始和这邓少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一百二十个不答应，这么也不行那么也不行，罗泽南是据理力争啊，城破厉害全摆在这儿。你说怎么的吧，真闹翻了你能捡什么便宜，你有一告我没有一诉，我真打到皇上那些你有什么好处、曾的人是饶人的吗？你想想，真要撕破了脸皮我们就坐不到一块谈判了，你让一步我们让一步，这事就解决了。后来提出这些证据来，邓少良一琢磨，这事这么办也行，好吧，经过讲价讨价，哎呀，只干了一天呢、 最后达成协议，也是三条协议啊，达成了全都同意了。邓志良说如果这三条曾国藩答应了，你这事就算得过去，不也没完。
好嘞，
罗泽南回来见曾国藩，大人好不容易啊，卑职算尽了力了，达成协议了。怎么达成的？这有书面，您过目。这怎么能行呢？这万难答应，大人啊，您就答应了吧。再不答应，这事不好办了。我已经跟他讲的没啥再讲的了。大人，你好好想想，我们吃点亏，吃点亏。那位说，都什么呢？第一款，就是审案局可以派人负责，把死者王连生送回原籍，买官再送回原籍，什么披麻戴孝免了，这就够瞧见了。这头一条。第二条，赔偿抚恤金，死者的损失由1000两降到500两，这500两审案局拿。第三条，严惩凶手，这头没答应。那行刑的犯了什么罪了？那能当杀人的凶手吗？绝对不能答应。所以那两名行刑的团丁开除团籍，永不再用，开除免出衙门罢了，离堂对命不可能。就这么三条，曾国藩气得心直跳，只好点头应允。